俄罗斯最近邀请中莫斯科的所有外国大使参加一场有关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遭毒杀事件的特别简报会。俄罗斯前间谍和他的女儿本月初在英国遭受神经毒剂攻击事件，造成莫斯科与伦敦外交危机。俄罗斯试图通过3月21日为外国大使们所举行的这场特别简报会宣传自己的立场，让这些外国大使们影响本国政府，以便在俄罗斯与西方新一轮的外交对抗中支持莫斯科。中俄两国经常宣称彼此支持，中国此时如何表态，是否支持俄罗斯引人关注。但出人意外，中国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步调一致，没有派大使出席俄罗斯的这场重要的官方宣传活动。中国同这些西方国家一样，仅派出了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出席了在俄罗斯外交部所举行的简报会。但朝鲜、委内瑞拉、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主要盟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大使出席了星期三的简报会。在这场由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举办的简报会上，轮到与会者提问时，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代表发言支持英国，表态与英国团结一致。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代表对俄罗斯最近声称这些国家研发神经化学武器表达了愤怒和不满。唯一表态支持俄罗斯的仅有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代表会上沉默。在莫斯科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员经常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各种活动，而且总是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强调中俄关系之好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俄罗斯受孤立时，中国这次却同西方主要国家步调一致，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俄罗斯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大使缺席星期三简报会的消息。一些评论认为，世界主要国家大使缺席俄罗斯官方主办的重要外交宣传活动，这一姿态显示了同英国团结一致的立场，而中国大使缺席虽然不能被解读为中国同西方一道共同抵制俄罗斯的这场重要外交活动，但却说明中国试图有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外交危机中保持中立。俄罗斯与西方日益恶化的关系正成为莫斯科外交的有毒资产。俄罗斯的一些独联体盟国目前也有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以避免影响这些国家同西方的关系。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商界和媒体都抱怨中国不想引火烧身，在贷款、投资等许多领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俄罗斯希望得到的帮助。乌克兰国防部曾经表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也向乌克兰提供了不少军事援助。中国是唯一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过军事援助的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国所涉及的与日本以及与越南在东中国海和在南中国海的纠纷中，俄罗斯也同样坚持中立，与中国保持距离。许多俄罗斯官员和战略学者表示，俄罗斯不会在涉及中国的冲突中选边站队，而会游走在冲突各方之间，同所有这些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俄罗斯为此拥有丰富经验，这也是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开始访问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两个主要对手国家，日本和越南。在东京的会谈中，拉夫罗夫主动提出与英国的外交危机议题，试图寻求日本的支持。在拉夫罗夫抵达东京的同时，英国首相梅与日本首相安倍也进行了几十分钟的电话交谈，希望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同英国保持一致。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想卷入涉及对方的冲突和纷争中，显示中俄之间仍然彼此利用和相互防备，同时也都对对方拥有戒心。战略问题学者萨林说，谩骂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所需，因为那样 能够提高普京政府的民意支持。但俄罗斯确实担心在外交，特别是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依赖将会加深。他说，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那就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活动将看中国的眼色行事。这种情况中国当然会非常满意，但是俄罗斯方面却对此越来越无法接受。目前还不清楚中国事先是否与各西方大国协商协调，不派大使共同抵制了这次简报会。但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已经表态抵制今年夏季将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英国官员和王室成员、波兰总统等政要都不会出席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中国到时将派出什么样级别的代表团参加足球赛的开幕式支持俄罗斯引人关注。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国会议员已经把普京的俄罗斯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同当年希特勒德国二战前夕主办奥运会相提并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